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亲情的家人们，我是新月，
我是梦远。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听郑老师谈到这个承担使命哈，
嗯嗯，
我在节目中呢跟你谈到，我说这个词儿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啊，
嗯，
自己以前都没有很认真的想过，
对，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啊，神呐，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是，哎呀，你这问题问的我哈，昨天我也一直在想，我满脑子也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嗯，
我忽然觉着哈，其实咱俩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挺大的使命呢。
嗯，
就是亲情这两个字。
其实我今天享受的也是这个。
真的吗？
我特别享受的是，我说神啊，我的使命应该就是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的电波，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耶稣，
嗯，
认识我们的神，从而使我们大家每一天生活的这个亲情越来越浓，
嗯，
永远不断电。
是啊，因为最近听的新闻其实负面的太多了，
嗯，
真的很多很多，甚至有一些微信的小段子出来以后都是触目惊心的，
嗯，
你笑过之后我都觉得是心里很痛的那种笑，
就是觉得家的一种分裂，
真的就觉得这个时代是怎么了，嗯，为什么我们没有家了，
嗯，
家都没了，亲情何在呀？
对，大家谈的明星的离婚大战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网上的那种点击率啊？
对，
我是在想啊，孟远，
嗯，
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其实都是渴望一个圆满的一个家的，因为之前明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幅景象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
嗯，
非常的美满，这个家的这个景象突然一夜之间破碎之后，人内心里边真的不知道怎么了，这是
对，
嗯
啊，可能有各种原因吧，
嗯，
但是这个围观率也真的太高了，
太高太高了，
而且是瞬间哈，就可以让一个家庭瓦解，
嗯，
然后让这么多点击率来关注这件事情。
是，
我就觉得这个时代可能真的让一个家庭可以一夫一妻，
嗯，
一生一世，已经可以用使命感来形容了，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嗯，或许吧，这个问题依然在我脑海中，
嗯，
环绕着，
嗯，
无论如何，从我做起，
对，
从我们的小家做起，
嗯，
也许这个时候跟我们的孩子讲，你这一生只能有一次婚姻，
嗯，
对于许多的孩子来说，他们因为看了这么多青少年啊，他们也会看这些负面新闻，
嗯，会，
或许他们可能都不以为意了呢。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很切实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使命感等着我们呢。
啊，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持之以恒的，
嗯，
把我们神所交给我们的对于婚姻神的心意，
嗯，持守
一夫一妻，
嗯，
一生一世，不仅我们自己要持守，我还要把这个价值观，
嗯，
这个婚姻观传承给我的孩子。
是啊，瞧，使命感来了吧。
使命感来了，
哎呀，多么真实迫切的使命感啊。
对，
嗯，今天呢我们依然还要学习，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嗯，
跟中学生打交道啊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嗯，
嗯，在过程里面呢，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的孩子，
嗯，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
嗯，
非常重要的，
嗯，
叫做勇于表达。
嗯，那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十二，勇于表达。
第十二个呢，就是讲到勇于表达。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呢，我们的就父母的就帮助孩子们，就是把他们心里头的要讲的话要表达的清清楚楚啊，
嗯，
所以在家庭里头我们鼓励孩子把他要讲的这些的概念全句的啊完整的意思讲出来啊。在中学的时候讲得清楚还不够，还要勇于表达，就是把他们心里头有的想到的一些的东西讲出来，嗯。 找到自己的声音的意思呢，就是不是单单他有一个声音，而且他的声音是需要别人能听得到的。在他的那个朋友的圈子的里头，他的声音要比别人来听得到。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一个学生学习就是他要好好的安静的在哪里听人家讲，好好的坐在哪里读书，把书里头的这些的东西能吸收
进去。
其实学习呢不是单单的把东西拿进来的，学习呢一个人的学问是也是应该要流出去的，两个方面的，两个方向的，有进来又有出去的，读书啊，听老师讲课啊，这些都收进来。但是我们要把我们听过来的收到的东西也要把它传出去，传出去的时候呢，这样我们的知识呢才是真的是完备一点啊，是完备了啊，把它发展出来的啊，无论你是讲的，无论你是写出来的，都是把我们心里头的一些的概念传达出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呢，他里头他是一个有思考的人。他听过来的东西其实也不应该是
背出来
的这个是个很低层次的一种的学习。如果他能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就比较好一点了，对吗？如果把收进来的话更加上自己的一些的意见，自己的一些的批评，自己的一些的看法，也加进了一些的他的一些的观点，一些的心得，这样的话呢，听进来的东西就真正的属于他了。怎么样鼓励我们的孩子有怎样的勇于表达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建立他的自信心，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给他机会，不随便的打断他的思路鼓励他，他里头还有吗？还有吗？而且呢，从旁边来帮助他思考，帮助他呢把他心里头想的东西跟别的东西连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孩子的那个对学问啊就开始了，就是丰富起来了。知识呢不是零零碎碎的，这些知识呢是可以全连在一起，变成一大片，变成一个立场，变成一个观点，变成一个有力的说服人家的，可以呢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些的看法。
这听起来描绘是挺好的，可是我观察很多中学阶段的孩子们，女孩子可能好一些但是男孩子就很弱，大多数都不太会表达，特别是如果是现在很多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资料，他们对于这个吸收进去再表达出来的过程很少加上自己的思考，
对，
会把各种不同人的思考，
所以我们更需要的刻意的来帮助他们。好多老师应该就是要怎样的帮助学生，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就更需要了。在学校里头有时候老师有困难的，因为班里头人很多学生可能很多，每一个人都说话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掌握那个时间，但是把那个一个人的思考写出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的一面我记得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她是很典型的一个掌上明珠在家里头爸爸妈妈都很呵护这个女孩，
公主
公主一样了。她的话也不多，这个很文静的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当她去那个高中的时候呢，她就在美国读书了，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中学。这个中学老师呢，一看到这个从香港过去的一个中国女孩，又是很温热的一个的女孩的时候呢，老师就对她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要求了，老师就认为这样下去呢在北美发展是不好对她是不好，所以其实班里头也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都是从东方来的，或许呢他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 好像我们传统的中国的父母教导孩子了，然后呢听书，然后呢听老师说的，敏于事，慎于言，这是我们古老一点的传统一点的教导，言多必息，所以也不要多讲话，安静点，安安静静的学习，但是这个英语老师呢就认为怎样这些东方的孩子在北美在这个剩下这个世界里头呢，这个是不好，他们必须要突破这样的一种的防外啊。所以这几个同学呢他们要表达的时候，他们的文章要表达的时候呢，他就为了这几个同学的学习，他就把上课的地方呢从班里头啊到他们的礼堂里头，而且呢他们其他的同学他的坐在那个最后的一排礼堂的最后的一排，他们要站在台上把他们的那个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而且也不给他们那个 microphone、他们没有 microphone、他们要他们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你不大声的就是用你的丹田气全讲出来了、喊出来了，后面的人是根本听不到、是用怎样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你要我们听到，你就必须要大声的说出来，你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太害羞的，你要拼命的大声的来叫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害羞呢，对吗？所以经过怎样的训练，这个小女孩她改变过来了，他就改变过来。我还记得他申请进大学的文章，他写的文章是什么呢？他就说我找到我的声音了，我好像以前是没有声音的，不是我没有思考，但是呢我的思考只属于我自己，别人是不知道的，现在老师让我明白的看到，我里头是有思考，我是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是好的，是别人是应该有机会听到才是适合的，所以他就很感谢这个老师对他的这个栽培，我就认为在家庭的里头，我们的孩子不一定有怎样的好老师，但是我们家里头也可以呢，有些的时候我学着晚饭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的题目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把那个讲话的机会交给我们平常不多话的一个孩子，请他就是好像是发表他的一些的立场，我们都不批评他，就是在旁边好好的听他讲的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些的意见，问他一些的观点，那么我们的孩子有怎样的一种的训练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他的这个自信心就培养出来了，
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啊，家长也在家里头应该也尽可能的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机会，
对，
亲爱的主耶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勇敢，不敢一个人到黑黑的地方，也不敢在人多的时候开口说话。爸爸说，主要我们在软弱时变为刚强，害怕时显出勇敢，不需要怕。亲爱的主耶稣，虽然我不像别人那样勇敢，但是我愿意慢慢成为一个勇敢的孩子，求你保守我。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郑老师讲的这个指标是勇于表达。孟远啊，我听你在这个节目当中，你采访郑老师的时候，你问了一句话，你说女孩子可能还好点儿，但男孩很多都是不太会说话的，
对，
你们家就是俩男孩。
对，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有此问题了。
是啊，当时我听你一问，我就知道，嗯，你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问的。
的确是，而且我的确也观察过许多男孩子啊，
嗯，
他们可以用动作来表达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善于做科技的东西啊，
嗯，
但是你要他们上台去表达自己，嗯，其实真的不容易，这有普遍性。所以郑老师也强调了表达非常重要。
嗯，
你不能只是在脑海里自己去思考，表达出来对方才能明白啊。
嗯，
而且说实话，说长远一点，这勇于表达，你想想一个会表达自己的老公，
嗯，
他也容易让自己的太太明白自己的心情啊。
嗯，
对，所以这勇于表达远不止于在中学的时候使用，
嗯，
应该是他人生都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嗯，
对于男孩子，我想很多有男孩子的妈妈可能会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嗯，
他们真的是需要特别多的鼓励，
嗯，
才能够表达自己。
嗯，
其实我一直在回想，刚才一边听课一边在想，
嗯，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改的，只能说我在改的一个毛病，
嗯，
是我要变成一个安静的妈妈，
听她说。
对了，
哦，
就是有一双倾听的耳朵，还是要回到最起初，陪伴她，让她尝试去说。
嗯，
可是尝试去说的时候，她一开始是要慢慢的说的。所以你看，郑老师会鼓励他的孩子说：“还有吗？
还有
吗？
对呀，
再多一点。”
嗯，
就是这样。
哦，
真的是这样。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耐心的用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睛，等他一句一句，甚至于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
我明白了。对于这样的孩子，他是要从不能说到可以开口说，
对，
从开口慢慢的说，
对，
再到可以开口流利的说。
对了，
嗯，
所以如果您身边有这样一个不怎么讲话的男孩子哈，
嗯，
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能把目标定得太高。
嗯，
他如果能说出一个词一句话，
嗯，
你就应该很开心了，
或者能够清楚的表达一个观点，
对，
就已经很好了。
对，很多孩子当他最开始说的时候，往往他那一个字一个词都已经是他很清晰的一种表达。
嗯，
所以不要小瞧那一个字一个词。
嗯，
记得小的时候，我的老二四五岁的小孩子应该都会说我想要喝水。
嗯，
但是我的孩子只会跟我说一个字，
嗯，
渴。
哦，
他会说渴。
嗯，
然后我先生总在旁边提醒我，你不要回答他，也不要拿水给他，这个时候你需要停下来鼓励他，问他为什么渴。
哦，让他再多说一点，
再多说一点。
嗯，
他才会说喝水，然后又静下心来想想，再多问一个问题。
嗯，
你想喝什么水呀？他会说喝甜水。
嗯，
喝什么样的甜水呀？
嗯，
我要喝用梨煮出来的甜水。一点一点，所有的思想会一点一点的表达给你，真的是一个字一个词加进去的。
听你这么讲，我觉得真不容易。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情况，
是
因为我的女儿是女孩子嘛，比较容易口齿伶俐一点。
对，说实话，我是两个男孩，但是我的老大也是，他是表达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是他的强项。
嗯
嗯，对于他来说，我也希望就是把他的强项加强，是能够突出。所以我就利用能给他提供的机会，比如说让他参加一些公众演讲的课，
哦，
他可以去学。
嗯，
然后有一群这样子的孩子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写，
嗯，
一起来练习。
对，
然后暑假的时候呢也会让他参加一些演出，
嗯，
音乐剧的演出。
嗯，太好了，
他就有一些在舞台上表达的机会再强一点。
嗯
嗯，但是对于我的第二个儿子，
嗯，
我真的是这样，
嗯，
一个字一个词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
嗯，
慢慢慢慢等他说的。
嗯，你看在一个家里，
嗯，
不同的孩子真的是有不同的特点哈。
嗯，不过我真的要鼓励那些妈妈们真的不要气馁，
嗯，
因为这不善言谈的孩子，
嗯，
他一旦说话都是精准的，
嗯，
真的他没有废话。要鼓励他，哎，要表扬他，哦，你说的很精准。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嗯，
我们用心观察也用心来鼓励表扬我们的孩子
啊。真是这勇于表达看来还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哈。
对，无论如何郑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
嗯，
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还要继续啊。
是，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学的一个指标，叫做参与社群，我们再一起来听一听。
好，
圆满中学教育的二十个指标，第十三，参与社群。
好，第十三呢，就是他需要呢，就参与一个社群，
嗯，
啊，社群，怎么样跟别人来相处，
嗯，
啊，一同来生活。现代的家庭，孩子呢都是很孤单的，常常就是一个，啊，最多是两个，啊，
对，
大家庭呢也现在呢不多见了，
对，
啊，所以请我们的孩子都不习惯跟别人一同来生活，
嗯，
一同要分享东西的。就是在教育里头慢慢的就是也变成从一个学生单独的他的表现呢，现在学校里头很多的就是小组的合作的一些的功课，
对对对，
啊，就一同来做，这个是好的，因为在社会的里头呢，嗯，单独一个人做事的工作呢不是太多了，
嗯，
啊，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的里头做好自己的事情，
嗯，
就是他做得很好，有一天他还是有振兴的机会，
嗯，
当他变成一个领导的时候，他总不能就是单单的一个人，
嗯，
对吗？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在别人的配合的这个情况之下，
嗯，
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是一个领导，
嗯，
可以呢一个领袖带领别的人，所以这个属于一个社群，懂得跟人家来相处，
嗯，
啊，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的关系，
嗯，
懂得呢在那个团体当中呢发挥自己的长处，
嗯，
也鼓励别人啦，也发挥他们的作用，建立一种的团队的精神，
嗯，
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的，
嗯，
啊，我就想到啊，我的两个儿子成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
嗯，
比如我们在这边有社区的团体，
嗯，
比如童子军，
嗯，
啊，有很多的社交的生活，有一些的球队啊，打球啊，
嗯，
啊，在教会里头呢，我两个儿子呢参与教会的那个不同的活动的时候，
嗯，
很自然的就跟别的孩子呢就是一同了来成长了。
嗯，对，
其实对他来说，对他们来说呢，就是有极大的好处。
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刚才这个参与社团，特别是青少年期的时候，可能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非常重要了。其实我就觉得啊，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哈，
嗯，
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参加这些课外活动哈，
嗯，
是耽误了孩子学习的时间。
嗯，其实说实话，我常常是觉得哈，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呢，只要他们愿意跟其他的同龄人在一起玩，嗯，至于他们是去玩吉他，
嗯，
还是一起去下棋，一起去出去旅行，
嗯，
只要是正事，我们都应该鼓励。
我的女儿哈，在这个里面呢，
嗯，
我觉得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你知道，孩子跟孩子在交往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太成熟，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她其实是会被别人误解的。
嗯，
她有时候也会被别人漠视的。
嗯，
被别人有些什么言语给伤害的。
嗯，
她会的。
嗯，
正好是孩子成长的好机会。
是，
嗯，
小社会。
对，因为她不是进入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里头去，
嗯，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社会。
嗯，
可能她今后她到了大学，参加了工作，
嗯，
同样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嗯，
在这个过程里边，做爸爸妈妈的教她，
嗯，
你被人误解了自己要怎么办，
嗯，
或者说没有太受重视，
嗯，
怎么样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同学的一句无意中的话可能伤到你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又要怎么办？
哇，
你的人际关系你要怎么处理呢？
中学都会发生这些事了。
会吗？你想想看，咱们那个时候，
嗯，
小姑娘之间也会互相吵架吗？
嗯，是是是，哎，这提醒的对。
是，
其实当我们与一个人群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学，
嗯，
学会了怎样与人相处。
对，
要不然我们就失去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啦。
嗯，而与人相处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技能，也就是情商，
对，
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啊，尽可能走出去，总比他在家里头有自己独自对着电脑要好很多很多。
是的，是的。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想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